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同在。你们，那么什么是神的同在呢？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。这一切的成就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愿不愿意神与你同在呀？你自己觉得神是与你同在的，你举手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请放下。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喜悦神与我们同在。什么是同在？同在就是同行，同在就是住在我们的里边。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边。哈利路亚。有时候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意义。那个住在我们里边，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现在的人，我们就变成一个人，就是属神的人。基督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基督里边。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做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恐惧和惧怕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同行的人，我们每人也希望有同在的人。有一个民调告诉说，从这个新加坡坐飞机到伦敦最近的距离是什么？有一个这个脑筋急转弯呢、那有人回答说是坐波音比较快啊，有人坐什么什么，最近的距离有一人答对了，说有一个同行的同伴。有感觉没有啊？坐飞机最寂寞的就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个同伴啊，你或者谈恋爱的时候，你觉得飞机路程很短，你会不会觉得那一个人坐着很长，二十几个小时烦死了啊？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或者刚遇到一个不想分手的，这飞机怎么就到了呢？对不对？那不应该到啊，这刚谈个头就到了。最近的距离是有一个同伴与你同行。我们人生最美的就是有神与我们同行。你们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呢？三百年。那么与神同行的有三百年，我们今天活多久了？我们肯定还不到一百年。我们与神同行多少年了？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与神同行。其实你自己不太晓得，因为你常常为自己世界的事情忧虑，常常担心，然后觉得很多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神不与我们同在，神不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这个世界上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，而且是神一个永不改变的应许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永远与你同在。你想你夫妻会永远同在吗？肯定有一个早走一个晚走，很少有一天同时一分钟走的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呢还没有结束呢就走了，知道吗？结婚十年二十年就开始走掉了。有的是男的有了问题，有的是女的问题，有的两人都有问题，总而言之走不下去了，就没有同在了。儿女呢？儿女也是如此。儿女能跟你走一生吗？十八岁以后上大学了，对不对？回来能看看你，那你感谢主吧。今天我看那个杰克儿子在这里，你感谢主吧，每次回来都看你了。感谢主，因为他的儿子是我给受洗的，在教会里信主的，经常回来看父母，这个好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一年给你寄一张贺年卡就不错了，给你寄个圣诞卡挺好了，你就感谢主吧，还记着圣诞节没忘。如果老爸老妈生日再打个电话，那就不知道姓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过生日，我儿子给我打电话，那我一天特别喜乐。这小子真的是不错，还有良心，还记得老爸的生日，这个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人的一生中同在的不多的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在你贫穷的时候他怎么样？与你同在。在你富足的时候他怎么样？与你同在。在你疾病的时候他怎么样？他与你同在。在你健康的时候他也与你同在。在你顺利的时候与你同在。在你逆境的时候他更与你同在。我就这个感觉。那在我，你知道我生病，我在美国生了好多年病吧，我生了四年病。然后四年病我突然发现人不能生病，人生病不仅痛苦还得花钱，更重要是朋友生生就生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句话说久病无孝子，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，突然发现朋友都没了，不是孝子，连朋友都很少。刚开始很热闹，都来看我说，哎，你看这个美国哈，这个医院设施多好，
发音不是看我来看摄师来了，然后慢慢慢慢连看摄师人都不来了，这摄师一看一遍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慢慢慢觉得你很孤独，可是感谢主，那位神他永远伴随我。同在这个词在圣经中文和合本中总共出现了207次，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同在是一般使用在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是个最重要的话语，而且这个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是基督徒见面经常打招呼的一个话语。波阿斯我们知道路德记见到人了就说愿上帝与你同在，那么大家怎么回答他呢？大家也回答说愿耶华祝福你赐福给你，你看都是这样的回答。在整个的族长时代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就与他同在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神应许最大的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。神给亚伯拉罕三个应许，第一个我让你让你的名为大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，名没有那么大，上帝给他一个大的名字。汉是什么意思？君王的意思，亚伯拉君王就这意思，给你一个君王，让你的名为大，然后让你成为一个国，他那时候就一个家族，让他成为一个国。然后上帝第三个应许，我与你同在。上帝与他同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要祝福谁我就祝福谁，你看这多与同在，你要咒诅谁我就咒诅谁。哇，今天感谢主，我们祝福谁谁就得祝福，但是我们不咒诅人了啊，我们现在都是连仇敌我们都祝福他啊，我们不咒诅他。但是那个时候当亚伯拉罕加勒底乌尔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欺负他，上帝就应许与他同在。以撒也是，以撒当他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他寄居在非利士地，那个时候上帝与他同在，即使那么饥荒，他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他的牛驴越来越多，连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都说我明显的看到耶华与你同在，26章28节创世纪。雅各也是，我们知道雅各被他的岳父拉班给改了10次的工资，对不对？本来应该把拉结给也不给，还把利亚给他了，那么骗他那么多次，可是这个雅各上帝与他同在，后来使他的牛羊那么多，大大的富有娶了两个太太，生了10几个孩子，那感谢主。所以你看这个雅各上帝也与他同在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瑟，我们的约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，充满了上帝同在的恩典。约瑟被哥哥们卖掉，对不对？卖掉以后上帝与他同在你看他走到哪里都上帝都要同在，然后被卖给波提乏，那个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他，他不同意，他说我怎么能得罪耶和华我的神呢？我不能得罪神。结果他这个妻子就诬告他，我告诉你今天这诬告的事挺多的现在网上都有，你知道吗？你会看去吧。但是上帝与他同在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给他坐牢，坐牢上帝与他同在。你坐牢如果没有上帝同在，你坐牢多惨呢，你知道吗？上帝与他同在，后来神就高举他，那经过了苦难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好像圣经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们经历的苦难，我们特别能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只要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的同在，我们顺服神，神就引导我们。所以我从3点今天来分享今天的信息。第一点，神在会幕和圣殿的敬拜中与我们同在。出埃及记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出埃及40章34节到38节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当会幕建造完了以后，我们看到一件最大的事情出现，也就是出埃及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。那么当时呢，云彩遮盖了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，摩西不能进去会幕。人的荣光降临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我刚才 带大家跪下，我们来到一个神的殿中，我们相信神的荣光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。当然我们今天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会幕的这个帐幕的幔子裂开了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即使如此，我们看到当时神与同在的那种景象众百姓见雷轰闪电， 那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，远远的站立啊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当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上边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帐篷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一生的道路，白天在他们旷野的时候有什么？有神的荣光引导他们啊，有云柱，晚上云彩上有火，有火柱，有火柱。所以那个时候会幕当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人们开始能够遇见神。当约柜安在会幕里边的时候，人们就开始来见神，那是有祭司，只有亚伦能够进去，大祭司。那么亚伦的两个儿子呢，没有按照常理献上燔火就被击杀了。所以在那个圣殿中看到都是上帝的荣耀。每当了我在殿中啊，我都诚惶诚恐，每当站在讲台讲道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神在这个时候就看着我们。我们最重要的是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，所以每当讲道之前我都要认罪的啊，都要认罪。虽然有的可能我们眼睛没有看见，虽然我们自己可能自我中心没有看见，但神鉴察，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无限的恩典。当时的圣殿建成的时候，到了大卫的时候他要建殿，那么神不让大卫建殿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杀人太多，大卫经过了很多的战争，那么他是一个勇士。我们知道他最著名的一场战争，他杀了一个大个子啊，比姚明都高。那个大个子叫什么？叫哥利亚，对不对？大卫是个小孩，整个的以色列都打不过这非利士人。非利士有个大个子叫哥利亚，哇，他那个比人高很多，劲头又很大，那武功又高强。以色列人不是个的，打不过。这个时候大卫来了，大卫来了，他就用那个一个弹弓啊，砰一下子。所以小时候玩弹弓还是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也没少玩弹弓，打得挺准，我打那鸟一枪一个啊，一弹弓一个打鸟，打完鸟包饺子。你知道能够打鸟包饺子，那得多大的水平？得打100个鸟才能包100只饺子，一个鸟就能包一个饺子。那饺子你们都没吃过，我现在没法打了。我们家后边有兔子，但现在我也不打了，兔子也不打。所以你会看到。那个时候你看那人多有意思哈，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？打不过就投降嘛。你知道古代打仗不是一群人打，是两个将军先出现，对不对？中国也是先这边出赵子龙啊，那边出谁什么曹操，打，然后他俩有一个一败，那个就兵败怎么样？如山倒，就哗就撤了啊，撤乎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个赢了，那就一起上，所以那个将军非常重要。以色列人打不过那个卖那个这个牧羊的，大卫那是将来牧羊，是个牧羊人，所以大卫特别懂得，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卫来了啊，这个扫罗一看君王啊，高兴了，说好好打，打赢了我女儿给你，你看到没有？读过这段经文没有啊？也是赏赐的，我女儿都赏赐给他做驸马，打赢就做驸马。大卫也没想做驸马的事儿，后来他俩夫妻感情不太好。那么知道大卫后来就是他把他的铠甲都给他，刀剑都给他，他说我不用，那穿着不合身，因为扫罗特别高大，扫罗长得高大，可是还没有哥利亚高大。大卫就拿个弹弓甩，啪一下打死了，哥利亚正好打这儿打个洞，打的扑通就倒了。倒了以后大卫就拿着哥利亚的刀，你脑袋一搁拎着就给了扫罗，扫罗就把女儿给他了。这段历史你们读过没有？大卫虽要建殿，他当了君王，接了老丈人的班啊，当然不是接老丈人的班了，老丈人不让他接班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这段经文。那但是大卫后来真的是他是合神的心意，神拣选他，高抹他，让他成为以色列新的君王。啊，大卫在王40年，哇，这个人真的了不起，他是最合神心意的。但大卫也有很多很多的软弱，我们看到大卫就特别像我们自己，他有软弱。但是他特别依靠神， 他有软弱，犯过罪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，来认罪。他遇到任何难处，他不向别人说，他向神说。当别人给他委屈了，别人攻击他了，别人谩骂他了，或者别人怎么样反抗他了，叛变了，他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来哭求，所以神就赏赐给他，赏赐给他。但是他不能建殿，他的儿子就建了殿。所以所罗门建完殿以后，我们的所罗门建完殿以后，他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：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殿呢？愿你昼夜看顾着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，求你垂听你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。你仆人和你的民以色列在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。垂听还要什么呢？还要赦免。所以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殿，这个殿是神来垂听儿女来祈祷的地方，而且这个殿也是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地方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我们每一次的主日的崇拜，我们这主日崇拜就是我们朝见神的时候啊。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就发现美国很多敬虔的家庭，真的一到礼拜天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儿女啊，他们全家人三代人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，那是何等的美的一种情景。你想一想，儿女们，有些美国的小孩打着领带，很小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哇，前面是爷爷，爷爷是爸爸，爸爸后边孙子，像上行人来到教会，哈利路亚。你会感觉怎么样？这两天我们装修，前几天那像我们这个美国的 pastor 的父亲，老 pastor 他在这个店里边已经居住40年了，哇，卖给我们，说实话他们心里是真的是不舍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，看到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这么多的需要，他们用最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做这个工，你看我们今天做的，我们两个礼拜就把它做成这个样子，是神的恩典啊！我们要谢谢这些工人们，多危险，40尺高，上去刷那个墙，每一个细节都要看到，看不到就会露白点，知道吗？我们刷了4遍，上面刷了4遍。你知道，然后当然我们做工的时候就哩哩啦啦的，很多的脏的就洒在地板上。礼拜天，那是礼拜三的早晨，我来到殿中，啊，我就看到一个景象：将的父亲母亲，将和他的妻子，还有将的两个孩子，三代人跪在地上擦地板，啊，擦地板。那个老人都白发苍苍，他们跪在那里擦，跪在那里擦，一点一点的擦，一点点的擦。虽然卖给了我们，但是是神的殿，哈利路亚。我看到那两个孩子都是 teenager， 你知道 teenager 是我们中国的父母搞不定的时刻，搞不定的时代，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搞不定他们想什么。可是那两个孩子，你就跪在那里擦地板啊，擦鼓啊，每一个乐器都是他们手经过的。我看到我险些流泪，一个是我为他们对神的殿敬虔感动，第二我为这种家庭感谢主，这是多美的家庭啊！一代又一代敬虔的侍奉耶和华，一代又一代。你看那个孙女跟奶奶就是拥抱，那个孙子跟儿子跟那个孙子跟的那个爸爸，爸爸是儿子了啊，然后也就是那么拥抱，那么甜蜜。今天我们华人何等的羡慕这种家庭！我们想想我们家庭所面对的环境，我们多久不能跟孩子在一起了？你想一想。不要说爷爷奶奶，连父母带儿女出去，儿女都不见得跟你出去。你有看到到很多的家庭，我原来我来到美国的，我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全家在门口迎接我们，三代人也是，最后一个穿西装的一个小男孩13岁，挨个给我们握手，走着就握手。今天你到咱们弟兄姊妹家里，你看到那孩子理你吗？比如说牧师来了，打个招呼，哎。不错了，有的害都不开，不认识你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会看到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敬虔的后代在殿里边成长的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为此感恩，我们也为我们的家庭祷告，让我们的儿女三代四代的也是这样子，啊，最可怕的连儿女都没有，赶紧抓紧，对不对？抓紧一代一代的把它献给神。所以你看，所罗门向神求。他告诉说，我们 祷告祈求的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应允。那神怎么回答的呢？列王记上九章三节，神说，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，我已将你所建的这个殿分别为圣，使你的名，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来到这个殿中，你看主的眼睛就在这里遍顾全地，主的心意也在这里边，主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之中来引导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殿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常与我们同在。第二点，神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同在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啊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那、你若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多么宝贵的应许啊！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何等的谦卑，他是天上的神，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却说他要做我们的朋友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朋友吗？你有没有朋友？你想一想，现在有没有朋友什么都敢跟他说，说了没事儿，对不对？毕福剑一大帮朋友吃顿饭，一个歌就把自己唱没了。有朋友吗？你现在有没有朋友？敢不敢说？甚至来到教会弟兄姊妹你都不敢说，你说、他就跟你说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说一下隐私的事情，他第二天说我们为这事情祷告啊，他叭叭叭叭什么事儿，说的还挺属灵的，那你就惨了，那你就全知道了你的软弱，你跟神说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我的软弱我不会跟你们说的哦，我要跟神说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一说，这牧师这么软弱，算了，换个牧师吧。啊，我能说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可以跟神说。因为神说我的你的软弱，我在你软弱中显出我的刚强。哈利路亚。新加坡有一个牧师特别有意思，有一次来美国讲道，哎呀，我们特别为他那种大胆的说自己的罪，那我们就这什么牧师这么真实。后来我跟他吃饭，我问他，他说我在我们教会我也不敢说，我到你们外边讲道我说了，回来我也不敢说。那时候网络还不像今天这么流行，今天你流行，我到纽约讲完道，明天你们就看见了。我告诉你，说什么都听得见，你知道吗？我敢说你不好吗？我说你不好，第二天听牧师，哎，牧师到纽约来说我来了哈。洛杉矶没说，跑到纽约说。你知道这个牧师说，他说他自己的软弱，他抽烟，当了20年牧师还在抽烟，别人不知道，因为他上台之前刷牙就整啊，啊刺儿弄啊，反正弄的。他其实大家不揭发他，其实他的烟味还是有的。有一天女儿揭发他，女儿说，爸你不真实。他说怎么了？说你偷偷在厕所里抽烟，我闻到了。哇，他哭了，悔改，求主来洁净他。那他外出的时候一定带一大群童工，即使花很多的钱也带一群童工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有个软弱， 我现在女人就不行。他说什么牧师啊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得弟兄保护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是怕不怕人家扑上来，我是怕我扑上去，你知道吗？真实吧？真不真实？哇，难得的一个人哦，真的真实。那天他，我还记得洛杉矶讲到，然后他就呼召他所有的看过黄色录像的，现在还在里边看黄色杂志的，到前面来悔改。哇，我看200多弟兄哇跑到台下，啊主啊赦免我，哈利路亚。我看我们的长老就冲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教会长老，那时候我还刚当神学生，吓死我了。哟，真实，明白？我讲你们笑，是真实的一个牧师，教会牧养10000多人，哈利路亚。他就像火一样的个性啊，我就不说他名字，你们肯定知道了。这个新加坡劳尔斯矿讲道讲得特别棒。他为什么讲那么好？就因为他真实，他敢于说自己的丑陋，敢于见证上帝的荣耀，哈利路亚。 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赦免我们的罪。我来到美国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耶稣是我最知音的朋友，不是小敏写那首，更早一点，主耶稣是我们最近朋友，和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就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耶稣的恩典，没有来到他的宝座面前来祈求。哈利路亚，主怎么唱，我又唱到小敏那儿去了。哈利路亚，不唱了，下次再唱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这位朋友他应许我们说，我们不再做他的仆人。哎呀，每当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做仆人都不够格啊，我们做仆人都不配。他说不要你们做仆人，我要你们做朋友，我也做你们的朋友。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，你怎么能把主人事情告诉你的仆人呢？不会的嘛。你给儿女留多少钱，你不会跟仆人说的。可是主说他是我们的朋友，因为他要知道我们的事，我们要知道他的事啊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从一人造出万族，使他们散居在世界的各地。但是不，他设计我们住的地域和我们所活的年岁，但是他知道我们，他引导我们，每一天他要成为我们的朋友。很难想象啊，很难想象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，他是无限的；我们是有罪的，他是无罪的。我们在黑暗的捆绑之中，他在光明，他本身就是光明，他怎么能成为我们朋友呢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他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哈利路亚！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看到匆匆满满，他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就想，这个住，其实这个同在，就好像在一个帐篷里边的意思。这个住就是帐篷的意思，住在帐篷里边，你住一个帐篷，神住在帐篷里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们，你住在哪儿都不怕吗？你住在海边你不怕，你住在悬崖边你不怕，你住在冬天大雪纷飞你不怕，你住在炎热的地方你又不怕，只要神住在你的里边，你怕什么呢？就怕你的家里没有神，你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说他有十一个大房子，十个房间，他就祷告，主啊主啊，你来我家我就给你个房间。耶稣来了，他就把主卧房给耶稣，晚上撒旦敲门，他一开门，耶稣在我家了，你不能来。因为撒旦是什么？是黑暗，耶稣呢是光明，黑暗跟光明怎么样？不能相交。那黑暗一见光明就死了嘛，对不对？撒旦也很聪明，撒旦说我不会去耶稣的房间的，我就去你的房间，你这不吓死你知道吗？那你的房间里边就说明你房间里有黑暗，对不对？没有全被神光照。哇，他俩就打呀吵啊，弄了一夜，累得精疲力尽。第二天他聪明了，他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这房子全给你了，我不要了，哎，你来做这房子的主人，我住在你家中。哎，感谢主。哎，第二天晚上魔鬼又来敲门来了，他刚要去开门，他突然想，对呀，开门都是主人开门嘛，客人怎么能去开门呢？我今天是客人，耶稣是主人，所以我不用去开门了。啊，耶稣听到敲门，耶稣就出来了，一开门，魔鬼一看说，对不起，走错门了。你看到，当你的生命有漏洞，魔鬼一定会来；当你的生命有黑暗，魔鬼一定会来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光中，你们活在神的同在之中，他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光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他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，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难处。哎呀，前几天装修的时候啊，说实话我也是非常的，每一天都是脑袋想着锯锯锯锯啊，全是乱七八糟的声音，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。那我就想，哎呀，是这个这天是不是神同在呀？读经也没时间了，也没时间准备讲道，脚又扎了洞，还打破伤风针，又发烧。我说主是不是与我同在？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劳伦斯，很有意思。有一个劳伦斯啊，这个十七世纪的一个劳伦斯，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道士。他那时候他从军队下来以后负伤了，有一条腿是瘸的，他想奉献给主，他要做更圣洁的事情，到了修道院，他想好好读经祷告。结果修道院一看到他啊，就让他做饭做厨师。他每天要一拐一拐上山上打柴， 背下来要烧火做饭，做的饭呢就不见得好吃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，大家都叫众口难调啊，众口难调，南方人喜欢甜的，北方人喜欢咸的，对不对？山西人需要酸的，但山西人没去修道院啊，这个不，而总之反正不一样，他每天不同的粉杂在这里，但是他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他说主，我愿一生做饭，但是我要你与我同在，你与我同在。那后来我们知道他写了一本书，神与他同在，那本书非常的著名。那他在这本书里边呢，他有两点的统计，就两点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个啊，成为神的朋友，你看就刚才耶稣说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们哈利路亚，对旁边说你是耶稣的朋友。嗯，我们很多人说我有个朋友啊，我的朋友市长啊，我的朋友在移民局，那我朋友警察局的，不怕啊，没用，耶稣是你朋友才有用，你们你看今天的市长都双规了，有用吗？对不对？移民局的又能怎么样？移民局的也没帮你什么，帮了一坐牢你也就完了，你那个绿卡也就作废了。耶稣是我们的朋友，他说怎么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呢？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是为耶稣做的，你们哈利路亚，你看做饭给耶稣做的那就喜乐了，你说做饭给老公做的那你可能不太喜乐，因为老公昨天给你的脸色不对啊，挣了钱又被全拿回来，一边做饭一边心里想钱哪儿去了呢，做的就不快乐，你知道吗？给他多加点盐，咸死他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给耶稣做，你这做的很快乐，对不对？我有段时间，最近师母做饭比我做的多啊，师母老让我给他平反。哎，我有段时间我做饭做的很多的，我做了我也不太高兴的，我一边做一边想，给做饭图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后来有时也抱怨啊。后来有一段师母，他经常表扬我，他看我有点进步，他都会表扬我。他说最近好像好几个月没听到你做饭抱怨，做挺喜乐。哎呀，我说因为圣经说凡事谢恩嘛。他说那你分享一下什么谢恩呢？我说你看我单身的时候，我想请个姐妹吃饭，没有一个人跟我吃，那时候我有病刚出院，那脸长得这么大，谁想跟你吃饭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吃饭就有目的的嘛，你跟女孩吃饭不就有目的吗？要你花钱干嘛呀？傻呀，对不对？那我说你看现在多好，不用请这么漂亮的一个有学问的人坐在你面前就自动吃饭，这就叫感恩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凡事谢恩。那劳伦斯呢，他就说你怎么能够呢，每一次的活动，每个谈话，每一个心思意念，你都觉得主就在你的面前。你比如说很简单，你说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我做饭的时候我就荣耀你，主啊今天谢谢你我打柴的时候我下来很顺利，我就感谢你啊，你什么都可以对主说，你跟主说每一句话啊，一直祷告，你说主啊你就是与我同在，你不管别人怎么说我，你就与我同在，我就气死他，主因为与我同在我怕什么呢？我常常有句话，主爱我比你们多，你相不相信？那天我上山给他们讲道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结束的时候，牧师我抱抱你吧，这个几零后，2000后啊，我说为什么？抱你一下，觉得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这么多苦难，我说神爱我。哎，为什么呢？神爱你这么多苦难？我说神知道我能经过这个苦难，没给别人，给别人别人就死翘翘了，死定了，知道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很感动，他说是，你看牧师这句话，神给他的苦难，他说神爱他，看重他，让他能经历苦难。那你今天不管你经历什么，你怕什么呢？神爱你，你就没有惧怕。所以劳伦斯说，你常常说你与我同在，常常说我接受你的恩典，我要依靠你，我属于你，我是你的朋友，帮助我越过这些难处，每天都说，这就是一个生活的秘诀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子，遇到任何事情都会说主你爱我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接受你的恩典，我依靠你，我不靠我自己。所以你可以用简短的经句，比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今天神引导我啊，永不离弃我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为你而活啊！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考虑宣告，千万别老宣告一些悲观的话。我就发现很人的个性就爱说悲观的，因为好事他不知道感恩的，说悲观的， 他觉得好事是正常的，那除了不好的事就不正常，所以就抱怨嘛。你要觉得不好事也是正常的，有病是正常的，欠债是正常的，破产是正常的，死亡也是正常的，每个人都一次，对不对？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为你今天的一切来感恩，你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那个有一个叫安妮的姐妹，她写，她说我在清理家中的杂物，孩子们把手提袋戴在头上玩，还不时的大声尖叫，把整个屋子搞得天翻地覆。我本来就被弄得疲惫不堪，我内心却说，耶稣啊，求你现在与我同在，在我里边也在我的四周。谢谢你赏赐我日用的饮食，也赐给我这么多翻天覆地闹的孩子。虽然我不是每次都成功，但无论在哪里，我都能够很努力地把基督带在我的身边。你总与我同行，结伴同行，不偏左右。哈利路亚！你看到他面对复杂的家务、繁杂家务，他有一种宣告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的公司面对什么情况，家庭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大声地宣告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第二个秘诀，他说，建立于神个人的情谊，整天默想神的话。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，就是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拿出神的话，你就好了。比方说你工作，你拿出神的话，啊，比方说你婚姻，你拿出神的话。神怎么让？因为我们有时候躲避神的面，我们不敢说神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明知道神的话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就不说神的话。弟兄姊妹要说，常常默想神的话。我们最近教会的读经已经读到利未记了啊，利未记是比较难读的，有很多很多的预表啊，很多预表。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，都是神的话。你们默想其中的每一个意思，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就成长。啊，第三点，神在患难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看第三点，神在患难中与我们同在。大卫在诗篇第六篇二到三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恩待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抖，我的心也大大的颤栗。耶和华呀，要等到几时呢？在诗篇十三篇一到二节，耶和华呀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哎呀，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深有体会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神就忘了我们，对不对？你忘记我要到几？大卫都跟神关系那么好，最合神心意的人，他都说，神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啊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不安，内心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胜过我，要到几时呢？大卫受过逼迫，他岳父的逼迫，因为他太聪明了，太能干了，在人民中的威信太高了，他岳父就妒忌他，就要杀掉他。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就说，大卫杀敌，扫罗杀敌千千，大卫杀敌万万，那你要这么说不就惨了吗？那你今天说习近平杀敌千千，胡春华杀敌万万，胡春华就立刻就完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能那样说嘛，一说大卫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卫就傻了，就被逼追杀，他就心里有愁苦，他就写出很多诗歌来，这些诗歌都是我在病中最愿意读的。你呢，读过这种诗歌你会作何感想？耶和华呀，你把我忘了，你不纪念我了，我今天见不到你的面，我不觉得你与我同在，因为我要自己面对那么多的难处。你看我的婚姻多难，你怎么把这么一个老公给了我？这个老公你看怎么这个样子，你怎么造这么一个人呢？那造错了，哪个 DNA 出问题，什么问题都讲不通的。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这样老公啊？有，要悔改啊，不能让人讲不通，话要可以讲得通。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，总是能话是能讲通的。刚开始可能会冲突，但冲突完了自己好好去祷告，还可以能够讲通。有时候找这么一个妻子啊，你看这妻子啊，这个什么都管着我，弄得我不像个男人了，朋友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啊。人来到我们家，你看得给我来个下不来台。我们总是要，神啊，你真的爱我吗？我们常常会这样的问。弟兄姊妹，大卫在经历很多苦难伤痛的时候，他有时也会感觉到神不与他同在， 但他确信这位神是爱他的，不管他经历了百般的患难，在极端的困苦中，还在重病中，他都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来祷告啊，来祷告啊，神怜悯他，神也应许他，神带领他走过每一个艰难。我最喜欢的经文有一段在罗马书，今天我还是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罗马书的一段经文。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，这讲到神在苦难中帮助我们。第八章三十一节说，即使这样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句话好不好啊？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记住这句话啊。你再遇到困难，谁控告你说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呢？我不怕，我有神。Amen。 弟兄姊妹，不要以有神为羞耻，很多人以有神为羞耻，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而见到基督徒上帝是不会祝福的。你想想，你会不会呀？你来到一个回教国家，你敢说你是基督徒吗？拿刀，是不是基督徒？对不起，我就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有没有啊？有的。原来中国大陆刚刚建国的时候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抓起来坐牢。我们有一对夫妻，爸爸是著名的基督徒，当年是国民中央查经班的主席。他的查经班的什么人参加呢？宋美龄、张志宗，都是这些人参加。他爸爸是主席，他北大毕业了以后，人家问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他说他不是，才给他分到一个内蒙古大学教书。从此以后啊，他天天哭啊，又不敢说自己基督徒，说了就没工作，可是不说那心里多少代的基督徒。他的外公是最著名的传道人，叫丁立美，是中国第一个牧师，好像第一个布道家丁立美。这么一个艺人的后代，20年不敢承认自己基督徒。来到美国以后，哎呀，那教会里的服侍的火热，我当时住在他家里边，我真是看到世界上有这么爱主的人。这对夫妻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，找蒸大一锅一锅的包子，就给那 Caltech 那叫什么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探访他们，给他们送包子，知道吗？你不信主的都有包子吃，信了就不给你了。然后做包子我也帮着做，然后每天早上谢饭祷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忍受不了，那太长了。他们的谢饭祷告，哎呀，这家伙2小时啥都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爱吃热，东北人爱煮饺子，看着饺，他来那祷告，我就在那看着，又不能吃。那时候我刚读神学院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有一天我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祷告这么香甜，一祷告主啊，啊主啊，我就看那饺子，我扒着嘴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主啊，比饺子香，知道吗？啊也香啊。后来有一天说，伯利啊，跟你讲讲我的软弱，20年不敢做说自己神的儿女，亏欠神呐、啊！现在就这个时光不多了，好好的利用这时光来补救自己的罪过，在神的面前极力的讨神的喜悦啊！感谢主啊！真的神爱他们，真的爱他们，给他们那么多敬虔的，后来儿子做了长老，后来做了传道人，奉献读神学。儿子是特别好的一个科学家。他们家一有人做船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只要我们教会有人受洗，那他们家把家里的花全剪掉，那个玫瑰啊，剪的全是每个人的一束花，都是家里剪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感谢主。那我看到这些见证，我真的是一个神爱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啊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要把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你是神拣选的人。Amen。弟兄旁边说，你是神拣选的，谁也不能控告你，魔鬼也不能控告你啊，谁都不可以控告。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看他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啊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没人可以定他们罪，因为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代我们祈求。第35节最著名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谁能我们使主的爱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 谁能使我们在患难中与他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未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边。哈利路亚，多宝贵的应许。你们谁也不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不管是患难，不管是饥饿，不管是赤身露体就穷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不管是疾病逼迫，我们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在耶稣基督里边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种确定，我们知道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尤其在患难中神特别与我们同在。也许你今天面对一个车祸，神会与你同在。你们也许今天你面谈身份，移民官说的不行了，交给法院吧，不要害怕，神与你同在。你们美国没上过法院，那不白来了吗？总要去一去嘛，看看美国的法院是什么样子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你也许你经济有危机，不要害怕，危机就是转机。感谢主，前几段我们听小勇弟兄的见证，他的经济遇过多少危机啊，危机到最后他不仅没钱了，他欠人一大堆钱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给他骗了，给他骗差点弄到荒山野岭里黑咕隆咚的，你再敢要钱人家把你杀了。感谢主他都赦免了，但神祝福他。我们这个教堂建堂，他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摆上，神使用了我们这个弟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不要怕，如果你婚姻有危机你更不要怕，只要你自己谦卑来到神面前，你说主，我也不是那么完美，求你先改变我，然后再改变他。你不要说主啊，你把他好好改变改变，然后什么意思？改变是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那没辙，那改变不了。你让他改变成神喜欢的样子还可以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改变你的丈夫，改变你的妻子。如果你现在儿女有问题，说主，这是你的孩子，我就是给你照管保姆，我就管一管，是你的孩子，你要负责任。你们哈利路亚，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要惧怕。讲个小故事我们就结束了。有一个小故事说，有个越南牧师啊，现在尔晚啊牧会很有能力，这个牧师。那么他当年呢是在越南，是一个美军的翻译，英文特别好。可是越南一下北越把南越打败了以后，那越南就变成一个共产党的国家。那时候只要会英文的就里通外国嫌疑，所以他就被抓起来判了十年啊，十年。那监狱里边呢，他刚开始还觉得神与他同在，他还蛮喜乐的。但是时间越磨了几年，他就越来越觉得，哎呀，神好像不听他了，掩面不听他的祷告，像大卫那种呼求一样啊，神呐、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啊，他会这样子的，慢慢的。结果他有一天，这个监狱找他谈话，说只要你不信耶稣，啊，我们就可以放你，啊。后来他就说，那我不信了，这神也不与我同在，就不信了。那监狱就虽然没有马上放的，立刻就把他解除了那个监管，就让他做一比较自由的活，让他学什么呢，让他干什么呢，让他逃粪，到厕所逃粪。逃粪在监狱里是好活，你知道吗？最好的活，人家都争先恐后做。因为逃粪虽然臭，但比较不累，比较自由，你要干那种拖砖啊建筑啊，那累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逃粪，每天逃粪的时候，他就想，你看我一个翻译啊、然后又信主这么多年，现在就逃粪，也不知道神让他干什么。有一天逃粪的时候，逃出一张纸，英文的，越南人也不懂英文，那个时候他是英文翻译。哇，他一看这段纸，这一张纸就是一本英文的圣经。这越南兵也不懂，反正英文字不懂，就撕着，那时候物质比较贫乏，就上厕所用。他把那个圣经拿过来洗干净一读，就是今天我读的这段经文啊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刀剑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然而爱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哇，他一读到这儿， 神的同在就降下来啊，他觉得神在找他，神就通过这段经文找他，是这么巧就能够有这段经文来到他的面前。十几年没有读了圣经，感谢主。所以从此他就喜欢淘大粪，因为每次去都能淘到一张纸，然后他把它洗干净，把它叠起来，他就写日记说，这个每一天淘粪有神的同在，就是淘大粪也是香的。哈利路亚，神的话宝贵不宝贵？宝贵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神的话？你如果没有神的话，你要每天去读神的话，让它成为你生命的祝福，哪一句话都会帮助你。你要相信说神与我同在，所以从此才喜乐得不得了啊。我说你看人那个监狱也很高兴，说你看这人不信主了，现在可快乐了啊，这个你看逃粪过去都改造好了，就改造得这么好，想让他干嘛干嘛，逃粪逃得那么喜乐啊，说啊行了，放了，给放了，你看放了，甚至放回到家里才坐一个船想逃到美国来。船坐一半的时候，每次坐完都要藏起来盖上，来了三个军人一脚把门踹开，就说是不是你坐船要逃跑？他说没有没有，搜了半天没搜着，三个军人走了。他晚上他就圣灵责备他，基督徒不能撒谎嘛，有就是有嘛。他就想下次再来我一定说我有，你能怎么样嘛，不行我就坐牢。就过了几天，那三个警察那个军人又来了，说你是不是坐船想逃跑？他说是，船就在后院呢，你要怎么样吧。哇，那个三个军人说太好了，我们一起逃跑。这找不着英懂英文的人，我们也想去美国啊。结果他们就坐船来美国，逃到香港，先逃到香港。他说没有那三个军人他根本就逃不到香港，那三个军人把海盗也打败了，这个什么来鲨鱼也用枪打死了，要他们三个保护他到香港，他们一起来到美国，都信了主，那三个军人就是教会的同工。哈利路亚，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就永远在喜乐盼望之中。来，我们请敬拜团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现在在唱这首诗歌，我们感觉会不一样。你们，现在我们在唱《进入神的同在》，我们会感觉不一样。一个人一生中最高的境界就是进入神的同在。你们，对着旁边说：“进入神的同在是你最高的境界。”哈利路亚！进入神的同在，也能够把我们自己交给神。让神使用我们的一生一世，我们一起来起立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与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。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
面前，当我们谦卑地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说主啊，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叫你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永远地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就像启示录二十一章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，神要亲自地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。哈利路亚！当我们信神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一个新的道路在我们面前展开。圣经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一切都是新的。 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如果你愿意，你说主耶稣，我也愿意进入你的同在，求你也进入我的生命，接受你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举手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我愿意，感谢主。一位弟兄，一位姐妹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当你举手那一刻，圣灵就充满你，神的同在就降下来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愿意说神，你与我同在？如果感谢主，我们还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！哪位弟兄姊妹说，主耶稣，我最近觉得好像你不太与我同在，但今天当我听了这个篇信息，你的话语领导我，我知道你与我同在。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说主耶稣，求你与我同在。哈利路亚！赞美主，赞美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的同在就降下来，降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生活之中，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，引导我们靠着你得胜。哈利路亚！我要敬拜，
敬拜，敬拜我的主。
我要敬拜，
我要敬。
请坐。